我们今天开始要讲第七份讲义了，广大的易行道。广大的易行道这一篇也是记录在导师的著作当中的哈，记录。在成佛之道，还有佛法是救世之光，还有华语集第二册记录起来的。上个礼拜我们稍有说到了，这样我们就直接看到第二页了。这记录不是导师自己记录的了，导师弟子们把它集成起来，因为导师没有特别一本叫做净土学，我们导师有什么净土心论等等的哈，导师有譬如说有唯识学探源嘛哈，还有什么性空学探源嘛，还有如来藏之研究，他就没有说什么净土学什么的了，没有。所以净土学论集是导师弟子们集成的了。这一篇我们接下来要看的这一段文是集自成佛之道了，成佛之道的大圣不共法。成佛之道大家有上过吗？有上过的请举手。上过成佛之道的，哦，也不少哈。导师在成佛之道分成五圣共法章、三圣共法章、大圣不共法章嘛哈。在五圣共法章有说到净土的是什么净土？五圣共法章，五圣共法章说到的就是弥勒净土。弥勒净土为什么在五圣共法章说到弥勒净土啊？因为啊，修人天圣的五圣共法的也可以到多塞天去嘛，多塞净土去，这我们上次有稍微有提过了。那这里是在大圣不共法章说到了，为什么会在大乘不共法章说到？我们在大乘不共法章这段文是讲到两个净土嘛，就是东西方净土了。啊，这边的东方净土、西方净土当然就是弥陀净土了哈。东方净土是指不是？这边啊，我们大乘不共法章要讲的东方净土是药师琉璃光佛净土了哈，因为这边要讲的是要求生净土的了哈，求生净土的易行道了哈，所以东方净土就讲。药师琉璃光净土了哈，不是讲阿处佛净土了哈，是讲应该这个大家都可以比较清楚的知道了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了哈，这因为从我知道是有寄送跟长行的了哈，所以在那个这边课判当中所标的就是导师在从我知道里面的寄送了哈。切为下列者希求易行道，哦，这个在我们共修的这从上学期共修到这学期来哈，对于切若下列者，应该我们不会起一些不好的观感的了哈。虽然一切众生都必尽成佛，导师也是一乘就尽哦，导师说。老师本身也是一圣就尽论的哈，一切众生毕竟成佛， 但是就着现实的众生性来说，我们现实的众生啊，根器有不同嘛，种种的根器不同，而佛是应机说法，因为众生的根器不一样，有的根器是什么？适合修行菩萨行的了，那有的是跟菩萨法是格格不相入的，那有的是什么呢？想学菩萨而不敢修的，这什么意思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了，都是这样说了，若是以适合于修学菩萨行的，那当然是但说佛一定是为他但说无上道。无上道是什么道？无上是指什么？无上就是无上菩提，就是佛了嘛，无上道就是成佛之道了哈。直接讲了哈，直接讲无上道了。如果以菩萨心情格格不相入的，这个当然也是属于怯弱比劣的了哈，怯弱比劣的根性。这是指什么呢？就好像在《华华经》当中有穷子义，什么叫穷子义？就是说穷子啊哈。穷孩子回到故乡，他从小就流落在外了。他回到故乡，望到财富无量的长者，无量长者是他的父亲呢，他的亲生父亲。但是他从小就流浪到外，他回到故乡哦，看到他自己的父亲，哇，惊慌失措，吓得什么逃走都来不及，赶快要跑了啊！这个父亲碰到这样的人啊。对于这样的根性，对于这样的根性啊，就不得不微说方便法门。他不能讲，对于这种根性的人，不能讲大乘法门了，他要讲，所以才能讲二乘法门啊。对他讲二乘，声闻缘觉乘，然后从这里渐渐引入他，化导他入佛圣了哈，就是入大圣。另外一种就是。他想修菩萨，但是不敢修，因为他羡慕，能够知道羡慕佛果的究极圆满了，能够羡慕佛果的究极圆满，但是对于菩萨的广大心行，广大心行要修什么？六度万行，六度万行是难行的，但是却不敢担当了。但是我们刚才讲的那第一种的，第一种是敢担当的，那适合于菩萨行，他愿意修菩萨行，他是能够修六度万行的，而佛就为他说无上道了。但是这个第三类的是不敢的，他想成佛，但是对于菩萨要成佛要修行嘛，要修菩萨因行嘛，因就是因果的因，佛想成佛，那是佛果，那是果位了哈。要成佛果，一定要修因行嘛，因地的修行要修菩萨行嘛。但是对于佛果羡慕，但是菩萨因行、菩萨行，他不太敢修，不敢承担修行了哈。这也是属于怯弱众生。第二种的哈，修只能够为他讲二圣的。声闻缘觉的，那当然也是怯弱的了哈。那这第三类的这个也是怯弱众生，缺乏自信，生怕哈修菩萨行哦，生怕怎么样退堕恶圣，怕退堕恶圣，或者是什么，或者是流转生死哈。因为恶圣是已经是出世间的嘛哈，要往出世间道路前进。退堕恶圣还好，没有。甚至还会退堕到人天圣的哈，流转生死。我们看到这三种哈，这三种当中是没有说到五圣共法哈，是没有说到人天圣的哈，在这里了，导师这边怎么讲的？因为这里是要讲。成佛的嘛哈， 当然了，导师的无生共法，修无生共法，当然毕竟是要成佛的了，但是他的发心不是要出世间了，还是在练世当中嘛，哈。对于我们说这第三类的想修菩萨行但是不敢修的，对于这一类的众生呢，哈，二乘方便是不适用的，因为他是想修啊，但是不敢修了，哈，他也不想修二圣了，他不想修二圣。所以对于二圣的这样的方便是不适用的，佛就要用特别的方便来化导了。而且这一类的众生齁，切若下列的根性了齁。他想成佛而不愿意修菩萨的大行难行齁。但是他怎么样？他又想成佛啊，所以他希望有一个比较简单易行又迅速的方便道了。但是这类众生所希望的这个想易行又能很快速的方便道，这个是不顺于菩萨的愿行啊，菩提愿行，因为菩萨的正常是应该是难行能行的嘛，哈。因为求成佛道一定要修菩萨大行啦，一定要修啦，哈。早晚都要修到了，哈。所以这个龙树菩萨的十住毗婆沙论就这样说到了，哈。因为有人问，就是这一类的根器问了，哈，我要修到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就是不退转了，要修到不退转菩萨，我要修很久了，哈，要修，不单单要修很久，而且要修难行了，哈，因为菩萨道是难行嘛，哈，难行，而且要修很久才能够得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很有可能堕声闻辟支佛地。我如果真的堕声闻辟支佛地，那就是大衰患了嘛，齁，害怕。所以他说就问了，就真的问了，如果诸佛有说到易行道能够很快的就达到不退转的这个方便，有没有这个方便？如果有的话，希望为他说，这是在《十住毗婆沙论》这样说的哈。而龙树菩萨就这样回答了：“你这样的说法哈，实在是就是确切的嘛哈，没有大心，非是大丈夫自干的哈，自干，丈夫自干，丈夫就是大丈夫，就是指什么呢？菩萨了。”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如果人是真的发愿求无上菩提，发愿求无上菩提，因为发愿求无上菩提的那时候有没有得到不退转？还没有嘛，哈。人，我们只要发愿要求无上菩提，在还没有得到不退转的当中呢，应该不惜生命，昼夜精进，如旧头然。什么叫如旧头燃呢？头烧了了哈，我旁边的烧哈还没有关系嘛哈，还不太有关系了。自己的头烧，自己的头已经烧哦，那一定要赶快救嘛哈。所以昼夜精进，精进到什么程度呢？如旧头燃，精进什么呢？不惜生命。哎，龙树菩萨是这样回答了。但是哈，虽然求易行迅速的方便道，虽然是缺乏大丈夫啦，就是菩萨啦哈，但是缺乏大丈夫的智行啦、心行，缺乏这些。但是哈， 佛还是要应机说法，佛有无量方便啊，无量方便应机说法。所以特别说了殊胜的方便来摄护，摄护这些出发心的确烈的行人啊，使他不至于退失信心，退失要修大圣的信心了哈。这个就是易行道法门哦，所以我们要在这里看到我们佛门的慈悲，佛门的慈悲。佛法是深广富贵无比的，但是哈，它能够接引一切众生入这里了，入这个法门。那如果说就是要应机说法了哈，对于这样的众生，就说方便道，先说易行道，然后呢，从方便道，然后再渐渐的引入到行，就近道了哈。因为是这样慈悲，所以龙树在《十住毗婆沙论》虽然也呵责了一番嘛，哈，呵责说，哎，这个是却为却劣众生了，哈，没有大心，不是丈夫自甘之言嘛，哈，但是还是说了的，哈，还是进一步摄受他，说你如果一定要闻这样的方便啊，还是跟你说，就说佛法有无量门了，哈，有就好像世间有难有易。好像世间你在路行就很艰苦了，如果水道有坐船就很热了哈，这热。菩萨道也是这样，菩萨道当中也有难行易行的哈，有难行苦行，也有以方便易行，以信方便易行的。以信方便易行的话，就极致阿惟业智。很快的就达到不退转了，不是很快的达到成佛，很快的有信心了，不退转就是对于大乘的修行有信心。而一行道就是以信愿而入佛法的一流了，佛法这是要成佛的法了，佛法的一流就是大乘法的一流了，一行道。我们这边讲的一行道了，当然声闻在二神当中有没有异行道，在暗经当中有没有异行道，还是有嘛，哈，六念啊，六念法门就是异行道。好，我们翻到下一页了哈。关于我还是再强调一下，我们刚才说在修易行道就很快的就能够达到不退转，为什么？像修难行道的比较慢达到不退转，他们差别在哪里？为什么？像我们常说的嘛，哈，就是说我们达到你如果往生净土修易行道达到往生净土，那就不会退转了，哈，在净土当中的不会退转，不是我们往生净土之后，不是我自己的能力不退转，不是我自己的能力不退转，我自己的能力还是会退转，只是在净土当中那样的环境，因为我还是有烦恼啊，但是在净土的环境当中缺缘不生，我的烦恼不生，这样了解吗？如果我虽然往生净土，我那样的程度把我放在秽土当中啊，我还是会退转，这样理解吗？往生净土之后，因为净土的环境太好了，我虽然有烦恼，但是烦恼缺缘不生，这样理解吗？那缺缘不生的时候，我就在那个地方就可以一直修嘛，修修修到我证无生法，至少就好像出地嘛，哈，证了哦，那就自己本身就不退转了，哈，这样理解吗？ 那初住如果说哎，我们在绘图的时候不用到初地就不退转了哈，初住就不退转了啦。说过了嘛哈，初住就可以不退转了，就对我们的信心修大乘的信心不会再退转了。那我们在如果在绘图修，会容易退转，为什么？因为环境恶劣嘛哈，我们还有烦恼。容易退转，但是会不会必然退转？不是必然退转，这样了解吗？只是还有可能退转。在净土呢，虽然是退转位，但是不会退转，因为环境太好了。在绘土修行是有可能退转，因为环境哈，绘土嘛哈，环境不好。但是不必然退转，这样了解吗？但是在绘土修行，如果在人间修行，在人间修行呢，哈，苦乐参半，正好修行，这样理解吗？这都我们说过了嘛，哈，苦乐参半，正好修行。而在净土呢，非常的乐。这样他要增上，虽然是诸上善人聚有一处，但是他要修难行，他要修功德就不容易修。我们说过了嘛哈，布施因为净土都有没有苦都可以吃了哈，不需要你布施了哈。而且我们要法布施，在净土需不需要法布施？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了哈，还有佛菩萨，不缺法的。那如果在我们绘土就可以修，随时都有机会修了哈。这个应该大家都非常清楚了哈。好，接下来我们看修异行道，这样异行道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呢？要怎么样去修异行道了哈？所以异行道不但是念佛而已，也不但是念一佛。不是念十方佛，能知道吗？一行道不单单是念一佛，不是念十方佛，所以即念阿弥陀佛等十方佛，就包括阿弥陀佛等了哈。不是只有念阿弥陀佛了哈，是念十方佛，而且还要念诸大菩萨。称名一心念也能够得不退转了哈，而一行道不单单是称菩萨名，而且还要什么呢？意念礼拜以记称赞，以记称赞。而且不单单是这样。在《十住毗婆沙论》里面的哈，就是龙树菩萨做的了哈，《十住毗婆沙论》里面也这样说到：求阿惟业智不退转地，非但是意念称名礼敬而已，还要怎样呢？在诸佛所，就在佛前了哈，修什么忏悔、劝请、随喜回向。所以一行道不单单是念一佛，也不单单是念十方佛，不单单是念佛，要修这个七支的哈，就是意念称名礼敬忏悔劝请随喜回向，这都在十住毗婆沙论说到的哈，龙树的十住毗婆沙论说到，以及还有普贤的十大愿王啊哈。普贤的十大愿王后我们会收到了哈，而且异行道是为了为什么为谁而说的呢？为心性怯弱的初学者而说的，重在什么？摄护信心。我们一般都会问嘛哈，我们在共修的过程当中也时常都会问嘛啊，在我们这里在这里 慧读修行这么难，会退转，我们为什么不到极乐世界去修？等等的都有这样的问题嘛，哈。所以就是为了这些重在摄护信心，怕退转，怕退转嘛。我们为什么会怕呢？就是怕信心不够，才会嘛，哈。所以就是摄护这个摄护信心。龙树论这样说嘛，哈。龙树论就是我们刚才举的十住毗婆沙论，哈。马明论，马明论就是指什么呢？大圣起信论了，哈。当然大乘起信论是不是马明所做的不论，在这个地方不论了，因为这个导师在这边只是一般我们中国传统都说大乘起信论是马明所做的，所以导师就在这边这样说了了，随顺这个来说，在大乘起信论也是这样说，众生初学四法，四法就是什么？大乘法了，欲求正信，对于这个大乘法要有信心，不单单是相信而已哦，要有，不是说哎我相信，而要真正有信心，能够这样修难行能行的啦哈。但是哈，欲求正信，但是心怯弱，心怯弱，如来就有甚方便，要摄护他的信心，初学信心不够，要摄护他的信心，就有一方便，一行道了哈，一行道摄护信心，所以一行道的往生净土是。摄护初学者的却为下列者的信心，这都是根据经论说的了哈，印度的经论说的了哈。好，我们翻到下一页，而一行道的摄护信心有两种了哈，这些我们都是算是在复习哈。复习有什么好处啊？熏习了，一次一次的熏习，更加深印象，也更加的明白了哈。更加明白之外，还要更加深印象。什么叫印象？各位，什么叫做印象？印象是要印在内心哦，心相哦。这个相啊，印象这个相啊，要变成我们内心的心相哦，这样才会有力量，能理解吗？不管要修易行道、难行道，都是这样哈。那易行道的摄护信心，或者是以信愿修念佛等行而往生净土，就真的这一生就往生净土了哈。而到了净土之后，见次修学，决定不退转于无上菩提，这就是一般所说的了哈。往生净土，修一行道往生净土。另外一个就是以一行道为方便来，就在这一生修一行道来坚定信心，然后在这一生转入难行道了哈。这也是十住毗婆沙论说的，如说这就在十住毗婆沙论说道。菩萨以忏悔劝请随喜回向的缘故，所以一行道不是只修念佛啊，哈，不是只修念佛，还要修这些。修这些之后，福力就转增了，我们的福德就会转增哦。福德的力量一转增之后，心就能够调柔。心调柔之后呢，对于十诸佛的无量功德清净第一，我们就能够生信受哦。我们先初步修一行道的人，对于诸佛的功德是没有办法真正的信受的啦，只是相信羡慕而已。我们都可以回想我们自己嘛，只是知道羡慕他，我们心也不会柔软。我们的心如果真的相信了佛的功德伟大，我们的一相信这个，我们的福利啊，我们的福德会增长哦，福德真的会增长。就好像随便举个例子，就像我们真的相信母亲啊，母亲的母，我们会真的相信母亲真的有她的力量嘛，而且她会护念我们嘛，我们一相信的时候， 对于父母亲而言，我们的这样的哈，我们的福利会增长，福德会增加。为什么？我们会受到，因为母亲的那些功德，对我们跟我们有关系了，这样理解吗？这样吗？哈，小孩子哈，就是一想到母亲，就会安心。这样的话，就是母亲的功德啊，我们也摄受一分，这样理解吗？所以我们真的相信佛菩萨的功德的时候，佛菩萨的功德，我们真的相信他，我们就可以跟他相应了，这样理解吗？所以我们的福利会不会增长？福德会不会增长？会的，这样理解吗？我们的心自然就调柔，福德啊，这样的福德之下，我们的心自然会调柔。这样的话，我们真的相信哈，我们那时候的相信呢、啊，我们就会悲悯凡夫的不能够相信。想知道吗？我们真的会相信佛菩萨的功德，而对于大菩萨、佛菩萨的难行能行呢？哈，也能够信受。不但功德能够信受，而且他的这些功德要由难行能行所行的这一部分也真的能够信受，而且又悲悯众生。那时候就真的悲悯众生，没有这样的功德会悲悯哦，包括悲悯自己啦，不是只有悲悯别人啦，会包括悲悯自己，但是总是会悲悯众生啦。这样的时候就会深深悲心，深深悲心，有悲心的时候啊，就会希望众生有这样的功德嘛，哈，能够得到安乐嘛，哈，这就是慈心的了，哈。这样，如果我们这样的修，我们这样的修一行道，随着我们的慈悲心加深的时候，就会修难行道，像刘兄，因为慈悲心加深的时候，就会不忍众生，不忍还有很多的众生在苦难当中了。这样就会修难行道。我们说修在秽土修难行能行，那是都也是为了什么？不忍众生苦嘛，不忍身教衰嘛，哈。所以修一行道也可以这样啊，一行道为方便来转成难行道了，哈。第一类是直接去修一行道，一行道就真的往生净土，在那边修行了，哈，坚持修行。第二类是以一行道为方便，在这一生就能够转成难行道。这个就是从一行道为方便转成，就是从菩萨的一行道，这都是菩萨道嘛，从菩萨的一行道转成菩萨的难行道了，这两类。以信念去入佛道的，它是易行乐行的嘛，哈。乐行是相对苦行的，哈，难行苦行的，哈，难行苦行，这个苦行我们不要把那个跟外道那一种苦行混在一起了，哈。这是有毅啊，有毅力的，哈，难行能行的。在这个易行道当中啊，他力的法门当中啊，也很多大乘经典也很多的嘛，哈。我们讲到很多的净土嘛，哈。但是其中殊胜的哈，而且为中国佛教徒所特别重视的，就是称念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了，哈。本来佛佛道同功德愿力不能够说有优劣的，这样弥陀净土到底有什么殊胜呢？我们说佛佛道同是功德愿力不能够有优劣的，而且在平等一法界当中，你根本不能够说有差别相的了，哈。但是虽然是平等一法界当中没有差别相，但是也无碍于有差别而显现诸佛的特胜了。就好像说我们说空啊，在空性当中 在空即性当中没有差别相，但是有没有妨碍缘起啊？没有妨碍缘起的差别相嘛？哈，没有妨碍缘起差别相。如果说这样没有妨碍诸佛的特胜，这样阿弥陀佛有什么特胜呢？哈，了解的特胜是什么？就是在因中立了48大愿，或者是24大愿等等的了哈，有不同的愿嘛哈，就是我们说这个是在印度经典当中就对于阿弥陀佛的因地所发出的大愿有不同的说法嘛哈，有48，最刚开始是24愿。后来发展到48愿，最后又发展出36愿了。因中立了这样的愿，而以无边的悲智功德现起极乐世界，这个是庄严净土，创造净土了，难行能行，创造净土了。而创造这样的净土，为什么要创造这样的净土呢？就是不论什么人，只要愿信赖弥陀的愿力，愿意往生极乐世界。只要称念阿弥陀佛，不论一日、二日，或是乃至十念，只要是真的做到很虔诚的哈，一心不乱，就能够为弥陀的愿力所什么？所加持而往生极乐净土嘛，哈，这就是佛佛道同当中弥陀净土的特殊殊胜的地方啦，在这里。好，我们翻到下一页。而在极乐世界当中，我们一般讲有八苦嘛，哈，有八苦。啊，极乐世界我们叫极乐嘛，哈，就来面对这样的八苦了，哈。极乐世界当中物质非常丰富，所以没有求不得苦。与诸上善人在一处，精勤修学佛道，所以没有厌憎会爱别离苦。因为哈，在那边不会死嘛，哈，所以不会爱别离苦。甚至哈，我们厌憎会爱别离啊，那都是情执，这样理解吗？都还是情执。诸上三人聚会一处啊，也不是爱啦，这样理解吗？也不是情爱，而是什么？有法情啊，法。莲花化身在这一生当中，一定会悟得无生法忍，所以没有老病死苦了哈。上品上身往生极乐的时候，就当下就花开见佛，悟无生。啊，如果其以中下品，虽然还没有了生死，悟无生就了生死了哈，至少了分段生死，三界生死了哈。虽然还没有了生死，中品下品还没有了生死，但是可以说生死已了，因为必然要这一生要悟无生嘛，哈！而且虽然还没有不退转，也可以说是得到不退了，哈！因为什么？在极乐修行呢，不论时间多长，一定要了生死的，一定能够不退转于无上菩提的。虽然中品下品还没有不退转，但是必定会得到不退转的，哈！所以如果觉得自己心性怯弱，菩萨道难修行，怕堕落恶圣的，或者是随业力而飘转流转生死的，不能够趋向佛道，那么念阿弥陀佛是最稳当的了，也就是最能够摄护初心众生的，初发菩提心的众生，不致退失现心。 好，我们翻到下一页。哦，这个真的是妙方便了哈，妙方便。所以，但是称念阿弥陀佛，还要应该要礼拜、称叹、忏悔、虔请、随喜回向了哈。若一净土论，这里的净土论哈，我们看注脚十啊，这里的净土论就是往生净土论，往生净土论了哈。这就是世亲做的了哈，世亲做的。世亲做的，这里在这个论当中哈，是五门见次成就了。就哪五门呢？就是从礼拜赞叹而进入止观回向啊，这五门。这也就是见成于智慧慈悲方便。这都是在这个净土论当中的哈，世亲所做的当中说到的。所以不单单是念佛而已哦，这个要修这些了哈，这才能够迅速得到不退转移无上菩提哦。这个跟龙树论一样啊哈，要求不退转移菩提的，不但是意念称名已尽而已了哈。这是讲到西方净土了哈，这另外的还有另外的。就要讲到这一行道的净土当中了哈，现在要讲的是什么呢？还有东方药师佛的净琉璃净土了哈，这是适应另一类根性的。弥陀净土它适应什么呢？适应厌弃，厌弃现实人间的了。在净土三经有说到嘛哈，韦提希夫人深感世事的痛苦嘛哈，不愿再生此这个世间，就厌离这个世间了哈，所以佛就为他说极乐净土嘛哈，所以这个是适应哈，说弥勒净土的是弥陀净土的哈，是适应什么呢？厌离现实世间的，厌离现实人间的。所以我们现在也有听到嘛，时常听到不厌娑婆不生极乐嘛齁。我们常听到这句话，不厌娑婆。修弘扬净土法门的，弘扬弥陀净土法门的啦齁，现在净土法门都是说不厌娑婆不生极乐啦齁。所以是专重于死后往生的啦。但是有一类的适合修一行道根性的人，对于现实人间，对于像例如身体健康、家庭和乐、社会繁荣、国家富强、天下太平等等，希望这样的，他没有厌离的心情，为了这一类的众生，不舍现法乐的众生，初学的众生，也使他能够向于菩提。所以又开始了什么东方药师佛的净土了哈。好，我们翻到下一页。这个我们都说到了哈，对于这个药师净土的特性了哈，我们都说过了哈，只是在这边我们再复习一下。翻到下一页，因为在东方，药师净土在东方，东方都象征什么？生长嘛哈，象征生长。弥陀净土在西方，象征归藏。在中国佛教界哈，为了超见死亡，就称什么？就称念什么？称念阿弥陀佛嘛哈。为了消灾延寿，就称念什么？药师佛嘛哈。哦，这个就充分表现了什么？后世乐跟现法乐的差别了哈。一个是希望后世乐，后世乐是什么？那厌离这一生，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哈。本来发现世乐后世乐的是什么心呢？ 是人天圣的五圣共法嘛，真上身心呢、啊。所以从我知道五圣共法章嘛，哈，是发真上身心的了哈。但是这里哈不一样哦，这里是四应，四应知道吗？四应现世乐后世的人，后世的后世乐的哈，去发什么？发菩提心呐、啊，能理解吗？因为这个都易行道嘛，他是想修，想修大圣而不敢修菩萨难行的，他是想修了哈，为了适应这个的，想修而不敢修的，但是想修而不敢修大圣的哈，还是可以分成两类的嘛哈，一类他是希望现法乐的，一类是希望后世乐的而修大圣的了哈，对于这个两类的。的一行道了哈，分成这两类了，想了解吗？这跟人天圣是不一样的哦。在药师利如利光，若修琉璃光，那本愿经的哈，本愿经当中有说到了哈，经上说有十二大愿的哈，发十二大愿，而这十二大愿我们都是。说得很清楚了嘛，哈，说过了。我们要知道，这个十二大愿都是针对于现实人间的不圆满而说的嘛，哈。而西方极乐净土虽然也是比我们人间好太多了，但是西方净土重在什么样呢？它的发的三二十四大愿主要是。愿什么呢？这么好的净土呢，是希望十方的众生都能够发，接引十方众生到那边去修行嘛，哈，跟十二大愿还是有不同的。这样讲，大家应该可以很了解了，哈。这都是我们前一段时间一直在说明。他们两个之间，两大净土之间的差别，药师佛就是以这样的净土法门，这样的法门来摄护初心了哈，摄护信心，使众生能够人天真上义，还有往生净土义。而不管是人天真上义、往生净土义，都能够忠诚于无上菩提了哈。这里哈，如果修西方极乐净土的话，有没有人天真上义啊？没有啦，不是，没有强调这一部分啦，因为他都希望往生极乐净土嘛哈。但是在药师佛。当中有说到了哈，就是说当然也能够往生药师净土了哈，但是也能够在同样人天，在同样在这个娑婆世界往生人天了哈，但是在这个人天了哈，修人往生人天之后呢，他不会进修菩萨道了。这样理解吗？会进修菩萨道。所以如果有了这两大法门了哈，这两大法门，不管是他是不舍现法乐，或者是不舍后世乐了哈，都可以摄受了哈，都可以摄受。所以就能够摄受一切了哈，摄受一切想修大圣法门的，但是不太敢承担菩萨的难行能行的，都能够摄受了的哈。讲到这里有问题吗？没有问题，我们接下来看了哈，也一样，这。接下来这一段文也是录制《成佛之道大乘不共法章》了。 这里为什么？因为说到念佛嘛，哈，所以接下来就要来说怎么念佛了，哈。因为大乘是以成佛为目标，所以念佛就是大乘的要门了，哈。一行道，例如一行道的称名念佛，在称名念佛当中，如果能够得到一心不乱，那就是念佛三昧了。虽然念佛称名念佛也可以，如果得到一心不乱，那也是念佛三昧了。但是念佛法门的重点是在念佛的身相与功德了。这就是称为称观相与观想念佛了。如果依着观想佛的色身或者是佛的功德而成就了，成就之后佛的功德佛的身相就会现在定境当中嘛，而又知道这个是由心起的，这就无心念佛嘛。这个老师他们都在讲四种念佛，第一个是什么？称名念佛，第二个就是观相念佛嘛，哈。第三个，这个我们说到那三了，哈。三就是念佛由心起，就是唯心念佛了，就知道啊，这个一切所现的这相都是唯心所现的。而如果知道唯心所见，如果再进一步就是什么？念佛实相啊，这个都是唯心所现的，我知道。进一步再念佛实相，那就实相念佛了，哈。这样就能够出世，实相念佛就是出世了，那就是圣义观了，哈。这就是四种念佛了，哈。看到下一页。所以前一点的是什么？念佛有忏悔业障，前一点的啦，念佛前一点的有忏悔业障的功德，还有修集善根的功德啦，深一点的就称名念佛就可以了，称名念佛就有这样的功德。深一点的就是言相成定，言相成定就是观相念佛而得定之后，就更进一步能够契入证悟了，那就实相念佛。所以是由浅至深贯彻一切的了，哈。所以在大乘五进行当中，哈，早有以念佛来代替戒分别了，哈。五进行可以去，大家可以参考注脚十五了，哈。五进行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五停心观了，哈。当中的戒分别观，哈。就以念佛来代替了，不单是念佛，还有念菩萨了，哈，念菩萨也可以依着相而修摄心而修习了，哈，依菩萨相，哈，菩萨相摄心而修习，或菩萨的功德了，哈，所以相不单单是摄相了，哈，相不单单是摄相，不单单是佛的摄身相，还有佛菩萨的色身相，还有佛菩萨的功德相，哈，这都是摄在相当中的，哈。从念佛而到念菩萨，进一步有金刚夜叉，因为后期佛教，尤其是秘密大圣，以为金刚夜叉是佛菩萨化现的嘛，哈，所以也依之而修行了，那就变成是修天了，哈。但是这时候的佛菩萨因为是修天嘛，而这个的天啊，哈，异界天，因为是金刚夜叉嘛，异界天，低级天，异界的低级天，哈，鬼神天了，哈。这个佛不再是解脱相，不再是慈和相，而是什么愤怒相、异贪相，哈。到这个地步啊，哈。从念佛到念菩萨到什么 到念念金刚夜叉了哈，这佛与天几乎是合一了哈。但是哈，我们要知道，大乘不是天乘了哈，大圣不是天圣了哈，修止不是修观哈。越往后期佛教越重视修定，尤其秘密大圣那是重修定的了哈，因为观想嘛哈，都重观想。修止不是修观了哈，所以尽管也是称为念佛，但是到底哈，虽然都在说是称念佛，但是它到底是重定而留于天圣，到底是这样呢，还是要化天圣行而入佛圣，这样理解吗？就是一重定，重到偏重定，变成了流入天圣，变成天圣了，而不是佛圣了，变成天圣了，还是说要化天圣行者，因为有天圣的根器的人嘛，哈，要化天圣根器的行者，而让他入佛门呢，入佛圣，还是变成把佛菩萨道啊，哈，佛圣啊，变成天圣了。那就要看了，是到底是不是有一大圣的特质，就是三心啊，有没有跟三心相应而修了、啊、如果没有跟三心相应而修啊，就变成流入天圣的了。然后这里有问题吗？所以我们念佛越往后期，尤其是秘密大圣了哈，那就真的就是修天哈、啊，就本尊呐、啊，他们本尊都是金刚、夜叉等等的哈、啊，修天色身呐、啊。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